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本文内容来源于2022年1月16日由创业教母举办的组织的力量年度大课。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课、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分享嘉宾张立俊，创业教母创始人，知名组织创新专家，组织的力量一书作者。以下为正文。一，我们的2021，一时代的变迁，企业经营的分水岭。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我们企业经营的分水岭，这个时代是我们呼唤组织力量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什么不确定呢？看到这个图，大家应该能够回想起来2021年我们经历了什么。我本人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2000年开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去年我对互联网的变化印象特别深。很多人对去年的总结就是梦幻，无常的22年又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不知道，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相对看得见的。二，回归经营之本，开启企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很多年前，大家就在讨论产业互联网的概念，到底是产业加互联网呢，还是互联网加产业呢？最近有了答案，未来的产业和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无常的，产业政策的变化，技术的日新月异，流量红利不断的变化，从线下门店流到了互联网，从互联网又流到了图文、短视频、新媒体，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变化。经过中国突飞猛进的红利期以后，各个行业都会从粗放式发展变为高质量的发展。人口红利没有了，我们才会更加关注怎么样从国家到政府到每个企业人才的红利转变为关注人才结构和人才优化。二，组织中的三大人群。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同样是一个呼唤创业家精神的时代。一，创业家。一，创业家精神。什么是创业家？创业家就是创业者加企业家的概念。我们通常聊到企业家的时候，可能规模非常大，社会价值非常大。而创业者开始创业时规模很小，但是我们有创业精神，有奋斗的精神，我们对市场充满了敬畏心，我们有着 A1 的状态。这个时代需要以既奋斗为本的创业精神，也有企业家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的创业家，中国民营企业再往后走，都需要创业家精神。创业家精神是这个时代非常宝贵的精神。2021年是每家企业的分水岭，疾风才知劲草，有的企业选择躺平了，有的人倒下了，企业终有生命周期，有的人选择主动拥抱变化，有的人走在坚定的转型的路上，还有的企业抓住新机会腾飞了。我们的分水岭就此产生了。很多人讲你们搞企业管理的，企业的分水岭跟我们每个人有多少关系？中国14亿人口，有7亿是职场人，还有7亿人是职场人背后的家庭。你说每个企业的兴衰跟每个家庭有关系吗？疫情下来，很多旅游公司关门，背后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做企业的只占到中国人口的不到 50%， 但这些企业背后牵扯到每个家庭。所以，今天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这就是我们需要创业家精神的原因。二，企业的生命周期。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总是有生命周期的，我在15年前开始研究爱迪斯的企业生命周期图。每个公司的成长跟小孩子一样，都会经历孕育期，从0到1的创业期，青春的快速发展期，稳定期，到了稳定期以后一定是往下走了。在2021年，中国小微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在09年是3年多，去年统计的数据是 2.5 年。如果你的企业已经 2.5 年了，你就已经达到了平均值。如果你的企业已经存在10年了，那你很了不起，这就是基业长青了。基业长青不是说我们不会死，而是我们活的时间比人家长，活的质量比人家好。创业家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因子，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是我们市场经济的晴雨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三，当下的困境。那我们的困境在哪里呢？我们的困境就在于公司的发展，组织的发展，永远跟不上商业的变化发展，从大公司到小公司，只要这家公司活着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组织的发展，如何跟上商业大风大浪的变化，这是我们的课题。所以，这是一个呼唤组织力量的时代。什么是组织？ 两个人以上的载体就叫组织，它可以是个民族、国家，也可以是个企业，也可以是个团队，甚至可以是一个家庭。在我的研究领域当中，我说组织的时候一般就是讲企业，因为我是研究企业经营的。我们现在到了不得不呼唤组织力量的时代，组织的力量很重要。有一种组织的力量叫文化的力量，它可以是救命稻草。举一个非常小的案例，川锅一号这家公司是做火锅的，他们的董事长告诉我，以前听组织文化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但因为这次疫情，他们就是靠着文化活过来的。所以他现在真实地体会到文化是可以救命的。他说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所有的高管全都跟老板要求自己全部停薪，高管影响到总监，总监影响到基层，基层影响到每个员工，每个员工影响到他的供应商，供应商就会延迟付款，延长账期，确实救了他的命。组织的力量也是我们赢在未来的唯一法宝。四、寻找组织的力量。既然组织跟每个家庭息息相关，我们就要寻找组织的力量。我接下来把我这些年服务过的一些客户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第一个案例，粗放式管理 VS 精细化管理。地产在中国发展了突飞猛进几十年，去年开始不停的下滑，很多公司都选择了躺平，若缺科技这家公司却没有。我们看一下它的战绩。2021年的12月31日，他在金华地区开了一个楼盘叫未来社区，这个楼盘一共70万方，这个楼盘开盘第一天就卖了13亿，整个金华区的第一名。这个楼盘的名字叫做未来社区。我去过未来社区，未来社区走进去的时候，外形特别像博物馆。浙江省政府提出的未来社区地产，应要向美好社区发展的号召，以及九大场景、未来邻里场景、未来教育场景、未来创业场景、未来交通场景、未来健康场景、未来建筑场景、未来低碳环境、未来服务场景和未来治理场景。对于地产公司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到底该怎么做，落下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何把规划的蓝图变成今天你们看到的社区呢？通过未来社区，我分享一下创新的两个底层逻辑。第一个逻辑，创新都是高目标或者转型倒逼出来的。所有公司定的目标总是一年比一年高，不可能明年定的目标比今年目标低。假如你明年定的目标只是比今年高了10个百分点，这个时候不可能有创新。为什么？加点人，加点产品线就可以了，扩个区域就可以实现。但如果明年的目标增加 50% 或者增加 100%， 你会发现用常规的打法都实现不了，所以此时就必须倒逼创新。所以创新很多时候是高目标倒逼出来的。另外一个是转型也会倒逼创新，传统企业转型就必须要创新。所以创新的底层逻辑无非就是你根本完不成目标或者转型倒逼的。第二个逻辑，创新的底层逻辑是用户体验。如果画一个创新地图，给公司定战略创新的时候，所有的战略出发点都是增长，那落到地上的应该是用户体验，中间部分就是客户价值。我通过采访了解到，当初未来社区在落地的时候，他们就在不断地想，到底谁是我的用户，用户是使用的人，客户是买单的人。这个社区要住老人还是小孩还是大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要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用户体验，他们才会买单，才算是创造了客户价值。所以这是创新的第二个逻辑，创新发生的底层逻辑是用户体验。用户体验该怎么做呢？问自己以下六个问题。第一，永远要问用户是谁。第二，他有什么需求。第三，市场里面有没有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第四，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有什么短板。第五，我的产品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吗？第六，我创造的价值是否足以让客户愿意买单？我们做企业的很多时候会高高在上，你很难体会用户的感受，大家不要忘记，没有用户体验，客户就一定不会买单。所以我们经常讲，用户的视角就是上帝的视角。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一个行业下行的时候，你依然是可以创新的。第二个案例，红海市场的蓝海战略。今天中国的竞争是白热化、同质化的，好像没有所谓的蓝海，大家的竞争一模一样，蓝海战略到底来自于什么呢？ 空客意面同样是在疫情下发展起来的一家企业，他们采用了红海市场中的蓝海战略。面条是不是一个红海？速食是不是一个红海？是的，而且速食里面的泡面、螺蛳粉、酸辣粉全都有了，这么一个红海市场里面如何杀出来？这个很难的。今天的年轻人最喜欢懒人经济，在2021年天猫双十一、京东618速食榜排名第一的是空客意大利面。空客意面联合创始人王一超是1993年的，我跟他聊了之后发现有三点启发。第一点启发是对商业本质的思考。空客意面商业模式的创新来自于他对商业的判断。王一超讲他是做产品设计出身的，他的偶像是乔布斯，所以他是一个天生的用户体验者。他发现一个规律，每一个新平台的崛起总是会出现新的品牌，所以他的品牌在是在新平台打响的。而且我们的媒介从图片、文字到图文、短视频，媒介的变迁都会带来新的消费模式。他预测新的平台崛起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新的品牌，所以他用新媒体的方式做新的品牌。基于他对这个市场的以上两个判断，决定了空客意面就是为短视频而生的新物种。第二点启发是产品创新。现在的年轻人只感兴趣懒人经济、速食，但速食方便面里面做的实在太多了，麻辣烫也有人做了，兰州拉面也有人做了，看起来没新品类可以做了。但空客意面的制作全都是重新定义产品。第一，他不想做方便面，他也找到了和方便面的差异，所以选了一个意大利面，他是海外回来的，他对意大利面的品质是有了解的。第二，他重新了定义了意大利面，之前超市的意大利面都是成捆、成袋卖的，但空客意面是精确了面和所有配料的克数，而且制作的步骤也是有教程的。第三，品质、口感非常好吃，它的口感是米其林三星大厨研发的，所以它上市的两个月就是全中国意大利面品类的销量第一了。第三条是营销的心。空客意面的营销方式是让产品和营销唱同一首歌。首先，王一超认为新媒体的崛起一定会诞生新品牌，所以他的品牌是诞生在新媒体上面，不是传统媒体。第二个，在媒介的变化中，他抓到了短视频，所以他一定要在短视频上爆发。他的产品设计完全根据短视频营销的链路设计的，所谓的所见即所得。这是他的三个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第三个案例，坚定的变革者。帮帮气福 CEO 龚托就是从国企领导到企业家、创业家的一个变革的例子。最初的团队除了懂保险以外，不懂汽车，不懂互联网，不懂创业，团队都是一帮老国企的人出来的。变革的第一件事就是文化的软着陆。先从文化开始，有了文化之后再找到战略的聚焦点。第二件事情是搭建变革的班子。因为没有人会干这件事情，所以当时他招了一个 HR。HR 当时的原话是：我一来龚总就做人才规划、人才优化、人才梳理，这可能是我在帮帮干的第一件事，也可能是最后一件事。一个刚来的 HR 在国企里面做人才优化，你有没有想过他面临的压力？他活下去的原因就是龚总，龚总坚定地支持他做这个事情。第三步，变革到了深水区，一把手要坚决地做。老人肯定不相信的，除非成功了。但是还没有成功吗？大家看不到方向，老板说什么大家都不一定听，因为还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之前，大家是不会相信的，所以压力是很大的。龚托最终还是建立了管理体系，他的成人打己的胸怀，最后把所有人都捏合在一起，最后打了胜仗。所以变革这条路是很难的，除非是一把手下定决心去做，第二个一把手要以身作则的做。变革没有一把手下定决心是不可能成功的。应用龚托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用组织的力量获得整体的胜利。二，管理者。讲了那么多企业家、创业家的故事，我们再关心一下管理者这个群体。第一类就是所谓的高管。一，真高管 VS 伪高管。伪高管的第一个特征，工作没有成果。举个例子，你们公司空降了某某大公司的高管，这个高管顶着很大的光环来到了公司，给他很高的待遇。半年之后，他并没有工作成果。他之所以没有工作成果，我看到的现象是这样的。 第一个，经验主义。一个大公司和一个小公司肯定不一样，他总是讲以前的大公司是怎么做的，你要根据我以前的方式来做，肯定就没有成果了，因为经验不可复用。换了一个行业也不可复用，换了一批人，换了文化都不可复用了。第二个，很多高管已经丧失了自己干活的能力，他每天都指挥团队去干活，自己在办公室看报表，并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他工作经常没有成果。伪高管的第二个特征，只会执行不会思考。如果你在一个单一职位待长了，很容易变成一个单细胞动物。比如做销售，我干十年只懂销售，我干产品十年，我只懂产品，我干供应链十年，我只懂供应链。这在大公司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分工明确，每个岗位都有专业的人。但如果这些高管来一家创业公司，要拿到一个销售结果，他需要理解商业的本质，需要了解竞对，需要了解商业的产品策略，需要了解品牌营销，需要了解什么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的管理，否则你的业绩出不来的。这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很多请来的高管，他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做的事情是一个细分赛道的事情，他就会变得比较会执行。空降一家公司的时候，他经常不会思考，这是我们高管很大的一个问题。伪高管的第三个特征，没有胸怀。因为我不是那么能干，所以我不能让别人的发展超过我。很多人进不来，或者很多优秀的人进来留不了，就因为他没有胸怀。所以一家公司最大的内耗就是养了一批伪高管。真高管是什么呢？第一，德配位。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的德有没有到？真高管除了要有执行力，更需要具备战略眼光，因为如果方向错了，所有人都会掉坑里面去。第二，容忍的胸怀，与平行部门合作，与不同类型的人合作，会考虑到对方的利益，不只是争取自身部门的利益。第三，能培养很多下属，甚至让下属超过自己。二，管理者如何面对新的变化。以前我们一个工作干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但今天大量的岗位，比如销售端、营销端、品牌端、人力端、市场端都需要变化的。行业的变化、新公司的变化、新业务的变化、新岗位的变化，这么多的变化，我们如何应对？第一，要学会深度思考，抓住事情的本质。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做的事。我以前刚做招聘行业的时候，很快就做到互联网高端招聘领域的第一梯队。我从来没有做过招聘，我得理解招聘这个行业的本质。我抓到了招聘行业的本质，就是岗位和人之间的精准匹配。你要研究到底是岗位重要，还是人才重要。前两年我们在互联网风口的时候，稀缺人才重要，一个核心人才所有人都抢着要。我找一个核心人才推荐给三个公司，他就一定能成，但今天有可能会反过来。所以抓住商业的本质非常重要。第二，去掉经验主义是成功的第一步。2021年我们新媒体团队、在线营销团队做得很不错。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说你们今年的目标要定多少，他们说了翻好几倍的目标。我问他们的方法，结果他们的方法和去年一模一样。我说那肯定不行的，新的目标要配套新的方法，但是大家都听不进去的。7、8月份他们遇到了巨大的问题，才知道寻找新的方法。还有很多人问我，我们从大公司出来的很多人转型也不一定成功。我说我自己从阿里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经验主义。我和于朝林那时候天天拜访客户，因为我没有到这个行业来过，不知道咨询该怎么干。那时候到北京一个人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怎么进入到咨询行业。以前阿里销售有个法宝，就是拜访客户，我每天保证8家客户的拜访量。当你见的客户越多的时候，你越会对这个行业产生敬畏心。隔行如隔山，每个公司背后有一条不同的经营模式，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型，不同的业务模型，客户跑得越多越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我刚出来阿里半年的时候，那时候企业找我帮忙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以前我是怎么干的，给他画2个业务流程图，画2个模型图，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半年过去觉得自己好傻，他怎么可以复用呢？每个行业不同，每个老板不同，文化不同，人的能力不同，照搬照抄学阿里、学华为、学苹果，当然是不可以复用的。 所以大家要抓到创新业务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掉经验主义。对个人和公司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以前越成功的时候，越难退掉原来身上成功的经验。第三，从客户那里找到答案。创新业务或者有大量变化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做，就问你的客户。我每次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连问五个客户，他基本就能给我答案了。第四，不要总是指导别人，要躬身入局，自己去干。作为新媒体团队的高管，你自己都不能拍一个爆款视频，怎么可以指导团队做爆款视频呢？我有一个好习惯，我自己能做到的不一定要求大家能做到，我要求别人的一定是我自己做到的。每一个创新业务都是我自己干，小朋友不会写文章，我自己先写文章，不会拍视频，我自己先拍，不会科研，我自己先做，不会拜访客户，我自己先拜访客户，不会做模型，我自己先做，不会做产业报告，我自己做。最近我就在做大量的分析报告，你自己不去干，作为管理者你很难教会团队的。我们团队以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公司要做一个项目了，所有人都不会做，这个管理者让团队去干，他每天6点就下班了。我在公司巡回的时候发现12点半了，他的团队还没有走，甚至有个小朋友连续4天睡在公司。我觉得一定有问题，后来我找每个人聊天，发现小朋友极度焦虑，这个新任务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也不知道怎么干。当他们找老板的时候，老板说这是你们的活，你们自己干，小朋友就崩溃掉了。这就是触犯了我的管理原则，一个管理者在其位不谋其职，你在这个位置上却没有尽到辅导别人的责任。最后那个项目做得非常成功，在项目总结会的时候，他说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我们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果，但是这个地方有问题了，他就会把这个锅甩给别人。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抢功劳甩锅的领导？这种领导是很糟糕的领导。第五，开放，跟专家、团队优秀的人学习。我刚学做短视频的时候，就列个专家清单，一个个请他们吃饭，跟他们学习。我之前写文章也是这样的，大家也可以这样做。三中年管理者如何不被时代淘汰？现在这个年代，一方面企业招聘不到人才，另一方面35岁的人都不用，也不招，中年管理者如何不被时代淘汰呢？第一，脑力要好，体力要好，心力要强壮。没有这三力，你彻彻底底是老年人。大家早上看到科特勒老先生为我的新书《组织的力量》专门录制了一个视频，在视频中可以看到，虽然科特勒老先生已经91岁了，是不是觉得他还是很健康，思维很敏捷？人要保持年轻，首要的是三力。第二个，被年轻人喜欢。如何被年轻人所喜欢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我花了1年半的时间，终于变成了我女儿喜欢的一个人。我女儿14岁，处于叛逆期，跟吃了炸药桶一样的，最近她非常喜欢我。我是刚刚学会的，因为我学了无数首她喜欢听的歌，最近她迷上了街舞，我也会了几招。第三，一定要选拔高潜力的年轻人，彼此成就。你要找到一批人，他们很专注，很精进，你拼命地培养他，等他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顶上去了。四，新任管理者如何成功？对于新任的管理者，最大的烦恼就是我很厉害，但是一上到管理岗位傻眼了，因为团队很弱。我有三句话送给大家。第一个，通过团队拿结果，走上管理的第一步就是要一手抓业务，一手抓人，最终你是通过搞定人搞定业务的，你搞不定人怎么会有结果呢？很多管理者位高权重的都拿不到结果，往下一看全是搞不定人的，下面的人根本不支持他。第二个，业务一竿子插到底，很多人业务浮于表面，这个也不行。第三个，懂人性，你要知道每个人内心想什么，喜欢什么，追求什么，厌恶什么，这是管理的本质。三，职场人，一如何成为千里马？我们了解一下千里马，什么样的员工是千里马？第一个，有远大的理想，这个人永远不是眼里只有钱的人，他眼睛里有星辰大海。第二个，靠谱，你交代他的每一件小事，他都能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第三个皮是怎么骂都没有关系。很多员工比较玻璃心，你骂一下他会哭，你就不敢骂了。这个人很脆弱的话，我们也不敢培养他。第四个，精进，他每天都会进步。二，如何找到伯乐？ 什么是伯乐呢？第一个，他愿意真心实意地成就你。第二个，给你舞台。他提拔你，给你很好的空间。第三个，极度苛刻的要求。很多要求很高的老板，往往在员工年轻的时候不被讨好，会被骂。我20多岁刚刚做管理的时候，我接手一个部门的时候要被骂一年，因为我要求特别高，下面的人受不了。管理做到第3年的时候，我会被骂半年，说明我有进步了。员工什么时候开始不骂你了？他拿到结果了，他有进步了，他觉得老板特别好。三伯乐如何训练千里马？第一个，这个伯乐要有水平，不能是半桶水，必须是名师。第二个，他要求必须严格，并且要给千里马舞台。第三个，伯乐训练千里马，最后千里马成就伯乐，他们是一个相互成就的故事。四千里马如何让伯乐发现自己？公司那么多人，伯乐怎么发现自己呢？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你要有一个特殊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比如，我刚进阿里做销售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电话销售，非常频繁。我的第一任老板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们部门几百个人，我给大家义务点饭，整整点了6个月，我就是靠点饭出名的。所以，你有一个事做到足够好，这个事很小，小到让你的伯乐发现，你可以大部分事情都碌碌无为，但是有一个事要特别亮。四中年职场人，如何让自己越来越值钱？第一个，以终为始。当我们800米跑了400米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累，特别辛苦的时候，你要想想为什么开始，想一想自己的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每个人的发展都是个人使命，愿景不断清晰的过程。第二个，学会成就年轻人，你就会成就自己。第三个，终身学习，我也是天天学习。第四个，生活和工作平衡。你工作越明白，活得越明白，活得越明白，工作越干得好。所以，生活和工作是如何平衡的？就像我在讲管理的时候，德鲁克说的人人都是管理者，一个家庭的妈妈不是管理者吗？你管不好孩子怎么办呢？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每个企业的发展和每个人的发展就像竹子一样，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但第5年却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成长，6周就长了15米。为什么这么快？其实前面的4年，竹子的根已经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方米了，这就叫扎根。每个企业要飞跃，每个个人要飞跃，你都有一段时间叫做默默无闻的勤奋，默默无闻的付出，没有这一段时间，永远不可能有飞跃的机会，这就是扎根的精神。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